弟兄姊妹早晨，我想麻烦阿的帮我诶播翻耶和华以立第一首诗歌嗰个 PowerPoint， 是打张都得嘅，我想睇翻个背景图画啫。耶和华以立，大家睇唔睇到呢幅图画有好多提子喺度？我头先喺度唱嘅时候先发觉呢一画提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即質素呢，我們叫做譬如這個很青的，是不是有一個很小的在右下角，就是 在左下角的一圖，還有一個在食指托住的，那粒提子是怎樣養的，是爛的。我想起跟我今天講的經文或者講的題目很有關係。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就是我就是灭亡之子。在圣经里面这么讲，耶稣说人子是必定要去，就是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大家都知道这个灭亡之子是讲哪一个，是不是？这个是加略人犹大。其实 父母为子女是可以去分。其实父母为子女改名必定有他的心意，可能是为着要对子女的祝福，又或者是要带出他自己那个期望。我外公是一个读书人，他在民国的时代他做过官，他又本身都是姓余的，余在古文里面就可以翻为我的意思。我外公他将他大仔的名字起为余爱国，是希望舅父长大的时候他会一生都是热爱他自己的国家。小时候我最喜欢捉住我阿公，叫他讲他以前的故事给我听。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眼见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政治越来越衰落。有一次他觉得满怀感伤，他跟我说，他说应该将舅父的姓改做愚蠢的愚。中国人的姓名姓和名其实是有很微妙的关系。有一个赖姓的牧师，他就将自己的名字改做赖约翰，相信他是很喜欢约翰，又或者他很尊重他自己神学院的院长，因为院长的英文名叫做 John。 另外一位我们很熟悉的牧师沈保罗，沈保罗牧师不问而知，他一定是对保罗的生命很受到吸引。但有些名字竟然是变成某个姓氏的范畴。在北宋以后，我相信没有姓秦的人会将自己的仔改做魁，正如在耶稣的基督年代之后，没有犹太人乐意将自己的儿子起名为犹大一样。犹大这个名字其实在耶稣的年代是非常之普遍的。在十二位使徒之中，又有一位名叫达泰的犹大。另外耶稣都有一个弟弟，他是叫做犹大的。我们看回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节里面，我们记得主吩咐亚拿尼亚往直街去走去，要他去到一个门徒名叫犹大的屋企里面去访问那个正在祷告的大数人扫罗。犹大的意思其实是指到耶和华的带领，这个是明显是加略人犹大他父母对他一生的祝福。我们对犹大的所知不多，但在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至到七十一节，我们得知犹大的父亲他叫做西门。因为那里讲，他说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人做门徒么？但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所讲的，因为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后来他要卖耶稣。他被称为加略人犹大是因为加略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在希伯文圣经那里是用 Kiriath 这个字。 Kiriath 是指到犹大南部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个城市靠近以东。如果我们找回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十五章二十五节那里都有提过，他说加略希斯伦就是下所，而希伯来文 Ish 这个字就是解人，所以加埋来讲就是说称为加略人犹大的来源。部分的使徒他们跟随耶稣之前，他们都是好朋友或者是工作的伙伴， 甚至乎是兄弟添。纵然不是，都没有一个好像犹太那样，他只身从远方来到加入这个团契当中。十二个使徒里面只有犹大一个人不是加利利的出产。我们尝试透过马太福音看看犹大他怎样一步一步将自己逼上去这条灭亡之路。我们首先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一至十六节。马太是采用马可的底本，并以他惯常的话语，他第一句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马太用这句话完结了耶稣在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一再表明自己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教训。在犹大去见祭司长之前，除了路加之外，其余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在伯特利长大麻风西门家屋企，西门的屋企有一个女人去为耶稣献香膏的事件。约翰福音更加提到，首先批评玛利亚献香膏的人正正就是犹大。约翰说他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一个贼，他又常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自欺欺神。犹大最初只不过是一个小偷，他眼见玛利亚将玉瓶打破，他觉得非常的心痛，他以熟灵的口吻责备玛利亚，他说这个香膏不是可以卖三十多钱，三十多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吗？当时三十两银子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价。他当然感到万分可惜，因为他想着只要将香膏卖了，将钱存在钱囊里面，他就可以司机去偷取。但是根据吃不到的葡萄总是酸这个逻辑，相信他的正义即是以正持严，又不是错得晒，又不是假得晒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吃不到的葡萄总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变酸。中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男同学，这个男同学他向他心仪的女同学表示他的爱意，但是遭到拒绝。之后这个女同学还要跟他的好朋友拍拖，这个男同学之后就变成一个比教育局局长更加关心中学生不应谈恋爱的问题。他去责备他的朋友，他说他不应该在读书的时候求学的年代去拍拖。当我们尝试去开解他，去鼓励他不要再这样固执下去，他就说他觉得很委屈。他骂其他的同学，他说他们全部都误解了他。有人忍不住地问，那为什么之前你又去追那个女仔？他就说因为我之前自己做得不对，所以现在我就要劝我的朋友悬崖勒马。我不认同其他的同学当他所有讲的说话都是狡辩，我也不会觉得很稀奇，就着他的回应我会觉得稀奇，因为我自己以前都有这种自圆其说的本事。我称这种本事叫做自尊修复功能，其实就是一种推卸责任的伎俩。我自小就不断鼓励我自己，我说无论做错什么事我都要找人承担这个罪，尽管我被人批评所有都是强词夺理都好，我自己都要坚持相信，坚决相信错的不在我那里。我都成功建构了一种信念，就是说更难摆脱又或者更加自责和内疚都好，我都要交托给神。换句话说，我是射给神。如果我可以推射给神的话，我可以说这个是上帝苦待我，我可以推卸给神，我可以说上天对我不公道。原来肉体的诡诈莫过于就是用最美丽的藉口去隐藏或者去掩饰最丑恶的事。我曾经都跟一些肢体分享，我说只要你够胆死将你的责任推卸给神的话，你一生人你的字典里面不会再有反省这两个字。自欺的行为其实都不困难，讲穿了不过只是鸵鸟政策。但是如果要欺神，就必须要具备旁人难以理解的无知。犹大跟随了耶稣三年，他亲眼见过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亲眼见过耶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就令到四千人吃饱。难道犹大当时他饿到晕了，定是他带着钱囊所以自己走了去吃好东西，错过了这两个神迹的体验？ 猶大跟從了耶穌的三年，親自經驗了耶穌賜給他那個治病和趕鬼的能力，難道他真的相信耶穌不知道他善取前廊裡面的所傳的？他被旁人難以理解的無知，再加上叫人嘆為觀止的短視，才可以達到欺神的境界。大家會不會很奇怪我為什麼會這麼了解猶大？因為我跟猶大是一樣性情的人，因為小時候我都是一個賊。不過我很開心，我最近知道一件事，我知道原來楊安信傳道跟我一樣小時候都是一個賊。他小時候都有偷媽媽的散紙去打機，去機鋪打機，那我就覺得，我就知道原來上帝是預定我們兩個即是在這裡遇上。我當時媽媽有一個放散紙的鐵盒，我每一次都在那個鐵盒裡面偷一兩個，我認為偷一兩個沒人知道的，偷一兩個他不會覺得，但我犯了一個知識上的錯誤，我不知道人是有數點他自己財物的即習慣。但這個又不怪得我的，因為我一向都沒有零用錢的，所以我沒有積蓄，我沒有積蓄，一個沒有積蓄的人怎會有數點即錢這個觀念。有一天媽媽發現我的筆盒裡面有些錢，所以她就知道我偷錢，她是一個預定論者來的，當我們即兄弟誰犯錯都好，她隨手拿到的揮舞自如可以具殺傷力的，她都當為上帝預備給她的刑具。好在那次她就拿了我爸爸我來工作的即木地板，我爸爸是一個做有木地板的工人，她拿起那塊很硬很厚的木地板即是咬了我幾下，即係咬得我兩三下，我就已經差啲暈低咁滯，所以佢冇繼續打落去。之後我都再冇掂媽媽嘅即係嗰個鐵盒，因為我開始打嗰、那個再冇我哋利是錢嘅錢鈎嘅主意。我知道嗰個錢鈎原來將佢倒轉，攞把膠間尺俾一啲耐性，可以將嗰啲銀仔慢慢一個一個褪出嚟。我再將爸爸媽媽以前我嚟幫補家用攞翻屋企加工嘅錶面，即係手錶嘅錶面。將佢入翻落個錢鈎裏面，保持翻個重量，咁就冇人發覺。但可能我真係太過即係大方得滯，我入得太多，佢好快發覺咁重啊。咁所以有一晚我放學嘅時候翻到屋企，我見到通地都係嗰啲錢鈎嘅瓦片，同埋我熟口熟面嗰啲即係未加工嘅錶面。我知道我又瀨咗嘢。呢次媽媽嘅神學有啲改，即係有啲改變。他不再是預定論，他這次是自由意志，他給我選擇，要是就用上次的木板，要是就用藤條。我想我未必好像上次那麼幸運，所以加上我自小就即熱愛中國文化，我跟孟子一樣選了藤條。其實我很清楚，始終都會被媽媽知道，因為他每隔一段時間當錢入得那麼上下的時候，他就會將錢鈎打爛，跟住將錢拎去銀行即係儲存。不過犯罪嘅人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我哋只係顧住目前最終之樂。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而家有冇落喺呢一個光景裏面？只要唔俾人發覺，我哋就肆意犯罪。最可憐嘅，大家根本就明白上帝唔喜歡我哋做呢一啲嘅事，更加明白我哋根本冇辦法瞞得過佢嘅眼光。但我們仍然樂意自欺，我們仍然斗膽欺神。猶大第二個錯誤是他至今墮落。之前我提過32的銀子大約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年的工資，那30塊銀錢究竟有值幾多？四卷福音書裡面只有馬太提到猶大賣耶穌的代價，他用的單位就是舍客勒，這個我們很熟悉的單位，因為在出埃及記21:32殺人之例那裡提到30舍客勒就是一個奴仆又或者一個婢女的價值。有人認為14:15當下12門徒裡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去見祭司長說，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呢？他們就給了他30塊錢。有解經家在這裡將這個當下，他說這個當下就顯示了猶大是在獻香膏的事件之後，他就立即去見祭司長，因為瑪利亞令他失去了偷取32銀錢的機會，他又被耶穌當眾斥責， 他恼羞成怒，所以就想出这个补偿的方法。这个揣测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当下这个字饕餮这个希列文的确是可以作为一个连接词，但是马太福音总共用了89次这个字，26、27章都用了21次那么多，但是马太很多时都用这个字作为一个时序的应用，他用来带出一个新的场景。所以之前我讲过，马太是采纳 马可的底本，在出卖耶稣这件事上面，除了讲到卖耶稣的价值之外，两段经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马可在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商议要设计捉拿耶稣，还有犹大他献计要将耶稣卖出卖的两件事中间插入香膏这个事件，是要将商议设计杀主，找机会将主交给敌人的歹毒。用来对比，玛利亚都是趁住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找机会将自己的爱全然的献上。咁犹大究竟为咗乜嘢要用一个咁低嘅价值，要用一个奴仆嘅价值将耶稣卖出卖？这个即系通过所有嘅解经家佢哋嘅估计或者佢哋嘅评论之后，我哋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个可能性就系犹大根本就系一个敛财嘅贼。第二个就系犹大同部分嘅以色列人一样，佢都系认为耶稣系上帝派嚟嘅尼赛亚。因此他们期望你这个尼赛亚会带他们，就是会帮他们将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后来他发现耶稣全心全意是要走上十字架牺牲的道路，恩爱成恨，所以他就要出卖耶稣。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犹大希望藉着祭司长的、就是、那个加害逼耶稣出手，希望耶稣行神迹，又或者差遣天使天君下来打败敌人，达到他即是完成他复国的大业。因此他根本就不介意那个出卖耶稣的价钱是几多。犹大卖耶稣的原因始终都成谜，但是不论他是什么原因出卖耶稣都好，他是为钱好，他是恩爱成恨好，他是想利用耶稣的手即作为他复国的手段都好，他都是为着自己，他甚至想设计去用自己的手段改变耶稣的想法，这些都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思想。大家不要忘记犹大他去找祭司长是他主动去，犹大是他主动问祭司长会给多少钱，他犹大主动找机会出卖耶稣。几年之前或者很久我不记得多久了，应该都几耐之前，有一套港产片叫做《无间道》。昨天有一个肢体佢 WhatsApp 俾我，佢话啊《无间道》今晚好似喺无线度做啦，我唔知系咪咧。《无间道》之后都俾美国即系荷里活拍成一套美国嘅电影，系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又或者你哋记唔记得？当中有一幕系讲到刘德华饰演嘅警察喺停车场上面击毙呢一个江湖大佬啊曾志伟。当时他讲了一句令我很震撼的对白，那句说话是这样讲，他对着死了的曾志伟，他说是你自己揀的。有一位叫做林振渠的弟兄，他信主之前是一位男模，不是 model 那些，他是帮人扶机问米行巫术和交鬼的，他十几岁已经在庙里面帮人求福求寿，他甘愿将自己的寿数出卖给一些垂死的人去换取金钱。后来林振渠他认识了两只鬼做朋友，这两只鬼朋友每一晚都去他的屋企，去他的住处里面去跟他聊天。庙中里面没有人有通灵的本事，只有他，庙中里面所有的人连鬼影都没见过。有一段时间林振渠他收入很少，他觉得很苦闷，鬼朋友主动教导他，他说不如我们帮你，我哋帮你帮人医病。咁林振佢话我都冇学过即系医术，我点样识得帮人断症咧？但系鬼嘅朋友话俾佢听，你唔需要识嘅，只要你俾我哋附喺你嘅身上面，到时我教你点样讲，你就点样讲；我教你点样做，你就点样做，咁就可以啦。佢因为太穷啦，所以佢都采取即系接纳呢一个意见。 之後他就被鬼上身，他就去幫人治病，他果然可以做到藥到病除，後來他都名利雙收。但是被鬼附的時候，他完全都不能自控，被鬼附之後他又極度疲憊，雖然越來 越有錢，但是他心身靈方面都感到很痛苦。他不願意再被鬼附，但是為時已晚，他都沒辦法，就是已經誤到他不肯了。直到後來他歸信了基督，才重獲自由。林真渠弟兄他本來都是一個至今墮落的人，但是最後他有很好的結局，他到處為主作見證，他被主大大的使用。那為什麼猶大又會落在如此悲慘的結局？因為他自取滅亡。在27章的3至5節那裡這樣說，這時候，這裡先用的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那30塊錢拿回去給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人之血，我有罪。這時候是知道耶穌已經被定罪，但又未被交去比拉多手上的時候。猶大他醒悟，他自己將這個他所親密又無辜的老師送上去死牢。第四節，猶大他就後悔，他說我賣了無辜人的血，我有罪了。他嘗試退還這30塊銀錢給祭司長和長老，但是遭到拒絕，換來一句是你自己承擔吧。在極度指責之下，他覺得別無出路，他就出去吊死自己。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上次跟你們講那篇道，我講的題目是人神共棄，第一點是被門徒的背棄。當時我提到彼得他三次不認主，但是當他接觸到耶穌回轉轉頭過來望他的目光，他於是就走了出去痛哭。我當時說路加引用痛哭這個字從來沒有牽涉過悔改又或者令裡面的後悔，這個痛哭只是講到他心裡面即情緒極度激動，還有他很悲痛。彼得走出去痛哭並不代表他當時已經有悔罪的心，他只是感到很悲痛，他只是感到很羞愧，他受到良心的責備，於是他就痛哭起來。無獨有偶，在今次27章3節，馬太提到他說這個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這裡的後悔亦都同樣只是理性上又或者情感上的後悔，同新約經常講到靈裡面的懊悔又或者帶有悔意的帶有悔改意思的那個後悔是兩個字來。無疑猶大的後悔是真的出於真誠的，因為他出去吊死他自己，證明他不是即是假裝後悔。他不單止將賣耶穌的代價歸還，他還講清楚歸還的原因是因為我賣了無辜的人的血，我有罪。但是這樣更加證明他只不過是後悔他自己所做的事，他並且決心為自己所做錯的事去負上責任。猶大的死是因為他沒有信心將自己所犯的錯交給耶穌，他沒有正確地讓耶穌去為他承擔他的罪。約翰記載主耶穌從頭起他就知道誰不信他誰要賣他。猶大到死的時候都沒有信靠基督，這個是他滅亡的根本。難怪門徒一致都稱耶穌為主的時候，在四卷福音書裡面猶大一直都是稱呼耶穌做拉比。有一個叫做陶奇的美國人，他在1975年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斯鐵本城。他父親酗酒，他家裡很窮的。陶奇他未滿10歲他就開始偷渡 偷竊，他被捕。父母去世之後，他更加組織了一個盜竊的集團，犯案累累。20歲的時候他被捕，2年後刑滿出獄，他更加變本加厲，他依然故我，所以他不斷進出監獄。在28歲他已經創下了被捕152次和坐監7年的紀錄。之後他出來他跟他的同黨即刻開了一間非法的酒吧， 但在当年属灵的大复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归主，迪克陶奇他都是其中之一个。他马上就劝他的朋友迪克离开那个酗酒淫乱和偷盗盗窃的生活，但迪克这样跟他说，他说如果你要我好像你这样，我宁愿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没几耐，陶奇被选为东利物浦个人谈到联合会的主席。十年之后，迪克因为谋杀他被判坐电椅，他真的走上了自己选择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在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心里面都置放了一个柔软痛悔的心，每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上帝都会藉着他自己的说话、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回转。亲爱的弟兄姊妹，每逢我们落败，我们真的跌倒的时候，更加应该回想彼得之所以可以回转，他之所以可以重生，是因为他爱耶稣比这些更深，以致他愿意负起喂养耶稣的小羊的责任。而犹大他爱自己比主更深，所以他选择走上这一条不归的路。最后我希望同大家分享我预备这篇讲章的心路历程作为结束。我选择加略人犹大作为主题，源于一次读经。我读到犹大他跟随耶稣三年，同我在神学院学习及侍奉跟随耶稣同样是三年。虽然在第三点自取灭亡上面交代过耶稣从起头开始他就知道犹大的不信，他就知道犹大的出卖，但在整个研习过程里面，我发觉犹大并非一无是处。第一，福音书里面记载很多人慢慢就逐渐离开耶稣，但犹大依然坚持跟随。第二，犹大他可以带着众人的前浪即是到处的行走，相信他必定有个人之处，又或者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精明的人。第三，当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犹大可以鼓动到其余的使徒一起去责难耶稣，相信他有很强的说服能力，又或者他口才很了得。但令人惊讶的就是，一个或者可以跟其他门徒一样最终可以为主光荣殉道的人，因为他坚持己路，放弃了后来审判十二支派的荣耀，更甚的是一个跟随了主耶稣三年的人，他最终沦为灭亡之子，反而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一个强盗，他在最后的一秒得着这个永生，形成了一个令人很心酸的对比。犹大一生以自我为中心，正正就是始祖传流下来自高自大渴望自己作主的罪根。我们同样是遗传了这一种的罪性，犹大同我们根本是同一样的人。如果我们不靠主，我们不步步为营的话，或者到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同犹大一样。当我称呼你们做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尴尬，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真诚。但很可怕的就是每一次的祷告可能不下数次甚至乎数十次去称呼主人，去高呼主人，但我心里面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都希望自己作主。但约翰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他说每当见到一个属灵的领袖或者爱主的基督徒跌倒，我们就会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很难接受以心爱主成熟稳定的属灵人为什么会忽然之间从属灵的高处坠落，事情来得太突然，突然到我们根本没办法想象。其实冰封三尺非一尺之寒，事情发生绝非偶然，一个人的跌倒或者失败也都不会是突发。正如马克吐温他所说，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跟月亮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阴暗面，而这个阴暗面是其他人从来都不知道。犹大同我们是同一样性情的人，在心底的最深处我们都享受依靠自己行事，因为这些是我们从成功累积回来的经验，这些是我们一直所仰赖所信任的能力，这些能力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的困难， 呢啲能力同我哋跨過咗好多嘅障礙。但好多時我哋都唔能夠認識人性嘅軟弱。正如美國嘅前總統福特，佢喺1979年一本著作《醫治有時》裏面，佢評論上一任，佢上任之後嘅上一任總統尼克遜，佢話尼克遜有敏捷嘅思想，佢對政治有強烈嘅敏感度，佢有強而獨特處理外交嘅能力，判斷果敢，勇於行事。但係佢同樣好似普通人一樣，都係有一啲隱藏嘅瑕疵，同埋鮮為人知嘅即係品格嘅問題。對於尼克遜嚟講，呢一啲瑕疵就係佢極度驕傲，亦都係因為呢個毛病，令到佢冇辦法承認佢自己嘅錯誤，佢冇辦法可以唔從水門事件下台。滅亡之子係要靠我哋，要靠住自己，我哋唔想依靠神，我哋想憑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好所謂嘅好行為去自救。我哋唔認識到，其實去到某一個階段、某一個情況，我哋連自己用憑良心盡本分做翻我哋應該做嘅事都冇能力，更加何況妄想為自己所犯嘅錯誤負責。我想邀請大家一起再讀本周金句一次。本周金句，或者都可以用程序表入嚟。好，我哋揾睇到，我哋一齊讀一二三。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嗎？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好，唔該大家。求創造我哋嘅神親手陶造我哋嘅生命，求奇妙嘅聖靈使我哋更加像恩主，心裏柔和謙卑。